正在祷告，有请佳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又一次面临逼迫，经历到一些迫害。这次我们看到的教会面临的逼迫跟前面《使徒行传》第七章后面开始所记载的有点不太一样。第七章呢记载着司徒反被打死之后，被用石头打死之后，当时呢面临的逼迫是比较全面性的，所以那时候很多的信徒都逃离了耶路撒冷，只有使徒留在那里。而到这里这一次呢，实际上在时间上面已经隔了差不多十来年了。十来年之后的这一次的逼迫，并非是所有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经历逼迫，而这次的逼迫是教会领袖面临的逼迫。这次我们读到的经文一开始就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中间呢，首先他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呢？我们今天读了十七节经文，第一节就提到说雅各被杀了，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彼得出来又说，你们去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对不对？如果你们读经读得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哎，怎么前面雅各杀了，后面又还要去告诉雅各呢？因为这里是两个不同的雅各。这一位很清楚说他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也就是说这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之一，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是称为一对兄弟的，被耶稣称为雷子的那一位兄弟，那一对的兄弟中间的一个，或者说这是使徒雅各。我们从这儿看到十二章一开始的记载，就是第一位使徒殉道了，司提反是第一位基督徒殉道，这里是第一位使徒殉道了，被杀了。而后面讲到的那个雅各是谁呢？那个雅各是耶稣肉身弟弟雅各，后来呢是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有人说他的位置相当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主教，或者说是主要的带领者。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问到大陆到底有没有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些人说我都去过啊，我都去过家庭教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都很好啊，什么事都没有。没错，你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教会的领袖们一直是承受着压力，一直到今天为止。现在我回到国内去接触一些国内家庭教会的领袖们，我就知道他们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压力，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对教会的攻击往往就是冲着领袖们来的，而作为教会领袖需要能够来承担这样的压力，这往往是最基本的条件。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当时我也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我们的教会发展很快，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面人数发展到上万人，当然这个上万人是公安局统计的，后来他们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非法组织已经到了上万人了，简直是规模太可怕了啊！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热心，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同工。当然，成为同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那有一点呢，就是成为同工之后，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重要的解经的资料，在那个年代对所有基督徒来讲都特别宝贵的一些书，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得到的。那有一些我们只能供应同工的需要，如果你是带领聚会的，你可以得到一些书籍，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说，那我也是同工啊，我已经开始带领聚会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提出另外一点，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是同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就要能够承担压力，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就要能够站得出来去保护弟兄姐妹，承担所有一切的责任。当然很多人愿意，这是神的恩典。也有一些人呢，听了这样的条件以后就不做声了。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逼迫有的时候来，就是冲着教会的领袖们来的，就是冲着带领的那些人来的。这一次的逼迫首当其冲，使徒雅各就成为殉道者。那这次的逼迫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是从希律王来的。这又是一个要解释一下的圣经问题了。有人觉得说这个希律王好像寿命也太长了一点吧，耶稣还没有出生就提到希律王，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提希律王呢？实际上耶稣出生之前，那个在伯利恒杀小孩子的希律王跟这个希律王不是同一个。到这里其实已经都第三代了。我给你们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一个希律王朝的家谱，从左到右是四代的希律，这四代的希律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那最左边这一个第一代的叫做大希律，大希律就是那个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一个，他呢生了七个儿子，所以第二代你看到有七个名字从上到下。那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七个人中间呢，提到两个，一个是排第一位的那个腓力第二，那个是提了一下而已。后面呢第三位的这个叫做希律安提帕，这也是圣经提到的。那这些人都是大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圣经提到比较多一点，提到他什么事情呢？提到他当时抓了施洗约翰，并且把约翰杀了。他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就是前面那个腓力第一号的那个腓力的妻子，也就是这个腓力安提帕在主耶稣最后被抓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当时他正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戏弄过耶稣，耶稣被押到他那里去，他把紫色袍脱下来披在耶稣的身上，让那些兵丁去戏弄他，说哎，我们来拜你耶稣，犹太人的王啊，等等等等。那这是第二代的希律。其实第二代希律呢，严格说来不能叫做希律王，圣经里面也说他叫分封的王。那希律王跟分封的王有什么区别呢？希律王他管辖的地方很大很大，像大希律他是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被封为犹太人的王，他管的地区有多大呢？有特拉可尼，有加利利，有比利亚，有撒玛利亚，有犹太，还有以图买，七个大的地区完全归他管。所以他当时称为是犹太人的王，管整个犹太人生活地区。那到了第二代，这个希律安提帕也好，那个腓力第二也好，他们这些呢其实他们就是管了很小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希律安提帕，他当时管的就是加利利和比利亚两个地方，所以他叫做分封的王，就是区域性的王。那当然腓力第二也管了另外一个地区。那腓力的这个七个儿子呢，其中有好几个都被立为分封的王。那后面有三个呢，其实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被他父亲处死了。这个大希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那后面到第三代，你看到第三代呢有三个人被提出来，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那提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这个叫做亚基帕一世，叫做腓力亚基帕一世，第三行里面的第一个。这个亚基帕一世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的那一个希律王。因为到了他以后呢，这个腓力亚基帕一世啊，其实他也是非常凶残的一个人。 在他没有开始做王之前呢，王位不是在西里安提帕跟其他他的叔叔们的手里面吗？结果他就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开始大肆镇压犹太人，他一次镇压了3000个犹太人。所以罗马人一看，哇，这个人好像挺有能力的。而同时呢，西里安提帕还要去告他，结果没有告赢，西里安提帕就是第二代的这个安提阿被流放了，而第三代的亚基帕一世从此就被罗马政府再一次的立为犹太人的王，他管的地区呢跟他的祖父差不多一样大，就所有这个地区交到他的手里边了。当然你想，这个人做王之后，他知道管理不容易，镇压一下把犹太人镇压3000比较容易，但是真要他去管理犹太人的时候，他知道不能完全来硬的了，要做一些讨好犹太人的事情，这样犹太人才能服他的管呢。像大希律的时候，第一代的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做了不少他认为犹太人喜欢的事情。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为犹太人盖了圣殿，这是大希律盖的。在耶稣的时候，门徒也在那里赞叹，对不对？那个圣殿多么宏伟啊，他说，主啊，你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有没有？非常宏伟的殿，那个是大希律盖起来的。为什么他要盖圣殿呢？其实希律又不是犹太人，希律是哪里人？在那个时候应该叫做以图买人，他是以图买人。那么追溯到历史上，他属于以东人的后代，有以东人的血统，他根本不是犹太人。他盖圣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讨好犹太人。那这第三代的希利亚基帕上台以后，他也要讨好犹太人。当然在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在那里了，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掉，因为他的那个年代呢，差不多是在公元40几年啊，他死的那一年据考证是公元42年，所以公元40几年，离耶稣复活10几年了，但是离圣殿公元70年被毁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圣殿有了，他不需要再去做。那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发现，哎，那些非常传统的保守的那些犹太人呢，对基督徒似乎比较讨厌。为什么呢？其实他们跟使徒保罗有开始一样的一种观念，认为说上帝只有一位，现在你又传耶稣也是神，所以你是搞多神论，所以这一定是异端，就像保罗当时就拼命的逼迫基督徒，是不是？那希律发现，如果我拿基督徒开刀，犹太人大概会喜欢，所以这一次他就杀了雅各。而且他不但这么做，他后面他的作为还为了讨好犹太人而升级。顺便看最后这个第四代的希律王，第四代希律王在圣经里边也有提到的，在哪里呢？就是使徒行传26章那个地方，保罗受审，那里提到说亚基帕王，是不是？提到亚基帕王，这个亚基帕不是亚基帕一世，因为那时候一世已经死了，最后他被虫咬死，就在12章的后面。那到了26章那个地方呢，是他的儿子成为亚基帕二世，啊，这我就不多提了。你会看到这个希律王，希律第三代，他为了取悦民心，因为要他要管理啊，他希望犹太人能够喜欢他一点。圣经这样记载，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哪个事情呢？把雅各杀掉了。他又去捉拿彼得，而且这次捉拿的，他的意思就是要到逾越节之后要办他。这办他就是公开处决。这次圣经这样记载说，希律拿着彼得设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是14个人，16个人看一个人。这种看守，这种防范，你就是现代来讲也很少见了，对不对？而是轮班看守啊，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于是彼得就被囚在监里了。你看，耶路撒冷教会 就那么几位使徒在那个时代呢，其他的使徒已经开始走到其他的地方去了，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提到的就是雅各、彼得，有两个雅各，这个时候杀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雅各。那彼得当然在教会里面影响力是很大的一个人，希律这次以彼得来开刀了，把他抓起来，把他关在监牢里边。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领袖始终是仇敌攻击的目标，但是同时教会领袖也是神兴起来的见证人。教会的领袖们不仅需要知道真理，而且要去亲身经历真理本身。这次我们看到彼得处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却看到他在经历一个叫做非常真实的平安。看看他的环境吧，圣经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第二天就要办他了，也就是公开处决啊。我小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当时在国内啊，常有那个什么叫做公审大会，万人公审大会，上万人参加的，那时候就是公开处决犯人。我想彼得要面对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的，因为这是逾越节嘛，逾越节过完了，很多人还留在耶路撒冷，那个城里边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人，他想把彼得公开拉出来处决，来取悦犹太人。而就在前一夜，你看这个环境，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大概一条锁手一条锁脚吧，锁起来了，而且呢还睡在两个兵丁当中，旁边两个人就睡在旁边，还有这种看守的，这叫贴身看守啊，比保镖还厉害呢。而且看守的人还在门外看守，每班不是四个人吗？四个人，两个就直接一边睡一个，还有两个在门外。你看这个环境是让人非常绝望的一个环境，对不对？可能希律也特别怕人来劫狱，所以他就那么严密的防守。而且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监牢有两层呢，出了两道的内监外监，然后才有外面的铁门。你想对彼得来说，这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夜了吧，再睡一觉起来就要被处决了，而且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彼得知道这个环境，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这个环境。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说祷告，对，我相信彼得也有祷告，教会也在外面祷告，除了祷告好像别的没有什么可做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从后面的记载看到，那个天使出现之后啊，天使对彼得说的话但反而反映了彼得的平安。你看这些记载，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 NIV 的翻译就是说 put on your clothes and saddles， 把你的衣服穿上，把你的鞋穿起来。你看他真的在睡觉，哎，他不是最后一夜了，反正明天都死了，也睡也睡不着，合衣就躺下了，他真的脱了衣服睡，还把鞋也脱了，有没有睡着啊？天使拍他再给他拍醒来，是不是？要是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能睡得着吗？不知道，或许你也能睡着啊。但一般情况下，人心里有点事儿，那就睡不着了。而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大一批失眠者，一到晚上就睡不着，一点事想着一点不能想，一想睡不着了。彼得这个时候他睡着了，而且睡的是还挺香。你别说别的，有时候我想想，这一边睡一个人，可能我在那就够别扭的了，我怎么能睡着啊？还手上还有铁链呢，还不自在。有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床啊，要不是我家的床我睡不着，枕头不是我的我也睡不着，我要舒展舒展，那个很别扭的地方我也睡不着。哎，这个彼得睡觉的地方是最别扭的了， 他睡得很香。这叫平安，是耶稣讲的平安。主耶稣曾经说过这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给的平安就是超越环境的。今天我们彼此间也道平安，我们结束的时候唱诗也弟兄平安姐妹平安哈。那我们讲的平安，常常我们心里感觉这个平安就是别发生什么事情就很平安了，一路平安等等，对不对？别有什么事儿发生。可是耶稣讲的那个平安是有事情发生了你还依然平安。其实不光圣经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我刚才提到我们原来的教会发展很快，但是呢到了1989年的时候，89年我们知道国内发生一件大事，6.4。那从那以后呢，国家就对各种各样的稍微人数多一点的聚会都要管理，而且管得很厉害。那当然家庭教会就属于管制的这个范畴里面了。因为那个缘故，我们当时那个教会因为人数多嘛，然后突然之间确实一批领袖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对我们审讯，对我们有软禁，对我们有恐吓，各种各样的，反正软的硬的也有，当然也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诱惑。在那段时间里面呢，说实话我们的神经也会自然的绷得很紧，因为你要面对审讯啊。而且你要面对审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说我们知道的事情都要说出去，因为都说的时候呢会联络更连累更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不愿意的。但是你完全不说也不行，那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当然这就靠着祷告来。而且在那个环境里边是让人也是觉得很失望的一个环境。特别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有姐妹跟我通气，我们有的姐妹是她的丈夫是市委常委，所以不要从哪里小道消息透出来哈，悄悄的在跟我说，说江弟兄啊，如果这次我们最后这个大家都被放回去的话，你是回不去了，跟我说你是回不去了。那我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我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朋友他们都已经被关了，而且一般来讲判3年劳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那你想在这种情景下要想吃得好睡得好真的是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睡觉的地方当时还没有摄像头，但是我们心里很有数，一定有那个窃听器，因为他要听我们暗地里说些什么。他给我们很多的规定，说你们不可以彼此交换信息啊，不同意互通情报啊。但是他是希望我们暗地里说点什么，然后他就可以搜集一些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暗地下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那在这种情景之下确实有压力，但是很稀奇，几天连续的每一天都能吃得很香，每天也都睡得非常好。吃下去以后好像没多少事情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好香好香。吃饭他们让我们很多人是集中在一起吃饭的，给我们一些食物就拿着让我们一块吃，结果呢总是觉得他给我们的东西还不够，还问他要，说还有没有，有没有再吃点。他们很奇怪，你们这些人怎么胃口那么好。相反的，在审讯我们的人他们也在动脑筋，他们吃不下。神给的平安很特别。彼得这一次我想也是这样的，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够安然面对这一切。神所给的平安是真实的，但是彼得的预备我想也是重要的。彼得在这时候知道可能明天他就要被处决了，处决以后他当然不怕死，但是对基督徒可能有一件事情需要去想一想的，就是我能否能够安然见主，我是不是能够坦然见我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偏偏这句话也是彼得说的。他能不能安然面对那位审判的主？彼得睡得那么香，我想他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我很坦然，如果这个时候我可以去见耶稣的话， 我能见到的是主的笑脸。而也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拯救临到了。这个拯救临到的时候，出乎人所能料及，就连彼得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时候，彼得祷告之后很有信心，甚至他可以对死人宣告说：“大悲大起来，对不对？”那个就起来了。而这一次的，当天使出现的时候，彼得完全没有料到。所有那些做了，天使把他拍醒，叫他穿衣服穿鞋，他就起来了，起来跟着后面走，然后出了第一道街门，出了第二道街门，最后临街的铁门自己开了，到了街上，天使把他带过一条街的距离以后不见了。这个时候彼得才反应过来，他因为他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他以为见了异象了，然后彼得本来也就见过异象嘛，他以为这次大概又是异象之类的。这一下他醒悟过来了，他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完全出乎意料，神竟然选择要救彼得，没有让他和雅各一样立刻成为殉道者。当然最后彼得还是成为殉道者，但是神留他几十年，让他多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带领教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当我们常说，对彼得来说，这是上帝让他学的一个功课，他学的真是很棒，应该满分通过，对不对？他能够那样的平安，他能够那样的坦然。其实当一个人无所惧怕的面对患难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神要你学习的功课了。这个时候无论环境如何，你都可以坦然面对，并且能够赞美，能够顺服。彼得通过了这一次，上帝就让他被救出来了。最有意思是我们今天看到圣经的最后这一段，当彼得获救之后，他想一想，我到哪儿去呢？想了一下，我到马可楼去吧。通过圣经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在那祷告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吃最后晚餐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好多人正在聚集祷告，彼得到那去敲门，结果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先有一个使女叫罗大的跑出来，一看到是彼得，哎，他看到他倒是因为见到了嘛，喜得不敢相信，然后呢门也忘了开了，跑回去报信，结果里面的反应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相信，而且他们指责这个使女，说你是疯了。使女竭力地说：“就是他，就是他。”他说：“那一定是他的天使啊！”犹太人可能有个观念，认为特别是当时的基督徒认为说，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有个天使保护我们的，那个这个天使大概长得跟我们也很像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应该不是彼得，是他的天使。哎，天使怎么会在外面敲门？天晓得怎么想的。但至少有一点，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彼得已经站在门外了。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描述，这也常常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不能相信神真的听我们祷告。我们求，但是当我们所求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相信。会不会这样？我曾经看到有个小故事，说有个地方干旱，干旱以后那个教会呢就决定举行一个祷告会求雨，因为干旱真的是很麻烦，很多的庄稼就这么枯干了，我们求神赐恩降下雨来，好不好？那这样一呼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聚在一起，那天教会就开始求神赐恩下雨。结果祷告了一会儿以后，那个牧师走到台上说：“弟兄姐妹，你们相不相信神听我们祷告？”所有的人都回答说：“相信。”牧师说：“既然相信，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带一把雨伞来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如此？当然今天很多人 比较强调说祷告是否成就就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如果祷告不成就，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是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没有说神成就任何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的信心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点，你说这批祷告的人有信心吗？不见得很有信心啊，也就是说他们不见得相信神就听他们祷告，但是因着那个环境，因着那种需要，他们就在一起祷告了，而且他们是切切的祷告的。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祷告也并非是有信心，有时候也是出于不得已，有时候出于需要，出于环境的催逼。然而神常常还是成就一小群小信的人的祷告，显出他的怜悯，显出他的恩典。我自己服侍主一下子也有几十年了，很多次神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我知道我自己祷告的时候的状态，我知道我不是那种好像可以说像彼得、像保罗、像以利亚这种有信心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时候出于一种环境的一种催逼，就是让我觉得我一定要祷告。但是尽管这样的祷告，神常常还是在成就。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雅各抓起来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教会也会为他祷告吧，神为什么好像没有把雅各那个时候从希律的手里救出来，而这次教会为彼得祷告，为什么神就听了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就是神希望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在他的面前祈求，这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他的家。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我到现在才把它拿出来，就是第五节，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教会在为他祷告，这不是一个人在祷告。圣经里面说教会在祷告，这样的词不是很多的，这里出现了一次，教会在为他祷告，而且呢是切切的祷告神。虽然我们从后面看到这批祷告的人并非大有信心，但是这是教会的祷告，这是神所在意的祷告，这也是他愿意垂听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意教会的祷告吗？今天你参与教会的祷告吗？今天你的祷告可以算是教会的祷告的一部分吗？我们今天有很多时间是为自己在祷告，教会的祷告是为教会本身在祷告，教会的祷告是为教会的需要在祷告，教会的祷告是一批很普通的人聚在一起祷告，他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大有信心，但是他们愿意参与在教会的祷告中间。教会在为彼得祷告，我相信这里讲的教会不只是指马可楼里边那一群人，也可能有更多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个人不同的家里边，他们在切切的祷告。但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在工作。我们刚才看到彼得在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教会在为他切切的祷告。彼得被救出来是因为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我刚才提到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在逼迫中，在受审讯被软禁的过程中间有那么大的平安，事实上几天之后我们都被放出来了，我自己也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直接就回到弟兄姐妹中间， 一到他们中间，我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平安。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当时有24个教会领袖被抓，当然消息很快就散出去了，几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当时在外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自发地组织起一个一个的祷告聚会。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愿意进食祷告，如果这批带领的弟兄姐妹不出来，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不睡觉。他们轮班一直在那里切切的祷告。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吃得香，我们睡得也香。我后来一下体会到什么叫做教会的祷告，什么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在教会里做不了什么的人。当时在我们教会里边祷告的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文化不是很高、年龄已经很大的那些老妈妈们，他们切切地为我们在祈求。他们不吃不喝，换来我们吃得好、睡得香。他们同心合意祈求，经历到神在听他们祈求。最后我发现，我也没被丢到监狱里面去，我也被放出来。后来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从原因上找，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在切切的祷告。弟兄姐妹，看重教会的祷告吗？你参与教会的祷告吗？今天教会的祷告会往往是人数最少的一个聚会，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以弗所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主耶稣要在教会里边得荣耀，他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愿意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是同心合意祷告的人。神把教会祷告的权柄赐下来，是要我们不停止使用这样一个权柄，在祷告中我们与神同工，在祷告中我们经历他的大能。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才要我们祷告，而是常常借着环境催我们来祷告，而他要亲自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在鼓励我们祷告，鼓励我们迫切的祷告。我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些经文。以弗所书第6章18节，要在此警醒不倦，就不要放弃。路加福音18章1节，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罗马书12章12节，祷告要恳，要恒切。路加福音11章8节，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其实还有很多，今天教会依然有需要，今天教会领袖也会处在压力中，处在攻击中。当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压力。我前段时间碰到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位主任牧师，跟我在一起聊一聊，他提到要让我们为一些在温哥华的牧者祷告。现在好几个教会的传道人由于压力，身体变得非常非常虚弱，有些人是心理层面的，有些人面对牧会的时候已经感到惧怕。那位主任牧师跟我讲的很简单，他讲这些牧者们受不了是因为会众不属灵， 我们都懂这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在保护我们的传道人，反而给他们加压力，把他们弄垮了，是仇敌最开心的事情。你有没有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你有没有为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今天很多人没有被那个锁链捆绑，但是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包括一些教会的同工，包括我们青年的同工弟兄姐妹，很多人被捆绑了，他们被网络捆绑了，他们被游戏捆绑了，他们被微信捆绑了，很多人看不到手机就要癫狂了。今天我们也自己会藏在各样的问题里面，藏在一种失落中间，那你是否常常迫切地来祷告？你是否常常让你的祷告成为教会祷告的一部分？你每天花了多长时间祷告？你是为什么在祷告？你花多少时间为教会祷告？你是否常常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为教会祷告？教会的祷告是神所看重的，往往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一直让我们看到，当教会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要产生何等大的能力。主啊，巴不得我们的祷告和你自己所要行的事情能够一致。我们知道你要坚固你的家，我们知道你要保守你的仆人、你的使女，我们知道你要兴起更多的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和你一同得胜。主啊，当你行这样的事情之前，求你兴起祷告来，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就在我们这些小信的人中间，你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切切的、情辞迫切的在你面前为教会直求。愿你自己来成就一切，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